撒母耳记下第二章逐节注解导读。此后大卫问耶和华说，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以吗？耶和华说，可以。大卫说，我上哪一个城去呢？耶和华说，上希伯伦去。大卫早已受告，现在扫罗已经战死，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以致成了大军，如神的军一样，看起来已经万事俱备，于情于理都可以称王了。但经历了洗格拉的攻克，大卫不再自作主张，而是继续专等候神。从前被追赶的时候，他顺服神的权柄，现在环境有利了，他还是顺服神的权柄。只有在各种环境下都以神为王，顺服神权柄的人，才能为神作王，显出神的权柄。神借着亚玛利人烧毁了洗格拉，大卫就明白是该回到犹大地的时候了。但他并不是先与谋士商议，也不是把自己的一套计划交给神盖章批准，而是一步步地求神带领，连上哪一个城去都要求神决定，绝不越过神的界限。因为他在被追赶的日子里已经学到了一个功课，神的时间，神的方法是最好的。今天我们若以为只要是传福音侍奉神就可以任意而行，既不按照神的时间，也不根据神的方法，结果只会把美事做得不美。希伯伦位于耶路撒冷南方，位于犹大支派产业的中心地带，亚伯拉罕曾在此为神筑坛。这里的麦比拉洞是埋葬亚伯拉罕和撒拉、以撒和利百加、雅各和利亚的以色列人祖坟。于是大卫和他的两个妻，一个是耶斯列人亚西暖，一个是做过加密人拿巴妻的亚比该，都上那里去了。大卫也将跟随他的人和他们各自的眷属一同带上去，住在希伯伦的城邑中。犹大人来到希伯伦，在那里告大卫做犹大家的王。有人告诉大卫说，埋葬扫罗的是基列雅比人。希伯伦的城邑原文是复数，包括附近的许多城镇。大卫一生曾经三次受告，第一次撒母耳在伯利恒告他做神百姓的王，第二次是犹大支派在希伯伦告他做犹大家的王，第三次是以色列十二支派的长老在希伯伦告他做以色列的王。受告的仪式是将膏油倒在人的头上，在旧约中只有三种职分需要受告：祭司、君王和先知。古代赫人的传统是百姓告立君王，象征接受君王的统治。犹大支派告大卫，也是象征接受大卫的统治。而古埃及的传统则是法老告立其臣子和诸侯，象征他们是作为法老的仆人，管理法老的产业。撒母耳告大卫，也是象征将他分别为圣，归于神，作为神的仆人，成为管理神产业的君。大卫并没有自己称王，而是犹大支派主动告大卫做犹大家的王。大卫不是依靠刀剑打下了王位，而是被神追赶到了王位上面。他做王的经历乃是经过拆毁和建造，时候到了，神就高举他做王，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什么时候人放下了自己，什么时候神的生命就开始在我们身上做王，我们才可以为神做王。但现在大卫还只是在犹大局部做王，正如我们也是先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一直到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让神的生命完全作王。大卫就差人去见基列雅比人，对他们说：你们厚待你们的主扫罗，将他埋葬，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你们既行了这事，愿耶和华以慈爱诚实待你们，我也要为此厚待你们。现在你们的主扫罗死了，犹大家已经告我做他们的王，所以你们要刚强奋勇。基列雅比位于约旦河东，在伊施波设作王的马哈念附近。当年曾有基列雅比的400个女子嫁给便雅悯人为妻。后来基列雅比被亚门人围攻，扫罗率领以色列人救了他们。因此基列雅比人一直是扫罗家的忠实支持者。虽然此时大卫还只是犹大支派的王，但神告立他是做全以色列的王，只要是神的产业，他就应当以宽阔的胸怀来包容他们。因此虽然基列雅比人还在支持扫罗家，但大卫也感谢他们对神的受告者扫罗的忠心，勉励他们在艰难中要刚强奋勇，并且主动宣告要成为神施恩厚待他们的器皿，而不是把是否归顺自己作为前提条件。一个合神心意的王知道百姓乃是神的产业，不是自己私人的产业，所以不会像列国一样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来对待意见不同的弟兄。扫罗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曾将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带过河到马哈念，立他作王，治理基列、亚舒利、耶斯列、以法莲、便雅敏和以色列众人。亚尼尔是扫罗的堂兄弟，也是军队的元帅。伊施波设原名伊施巴利，意思是主的人，可能为了避讳巴利这个字，所以用波设替代，结果意思就成了可耻之人。马哈念位于基列雅比之南，约旦河东加德支派和马拿西半支派产业的交界处，是当年雅各过亚伯河前遇见天使的地方，是利未人的城。亚尼尔明知神已经立大卫为王，但却出于私心立伊施波设作王，堕落到像列国一样的地步，把百姓当作了私人的产业，而不是神的产业。但这位留恋权力的亚尼尔却不敢回到扫罗的首都基比亚，只敢躲在河东的马哈念，远离非利士人，实际上只能控制河东的基列，完全不能保护河西亚舒利、耶斯列、以法莲、便雅敏的以色列众人。河西的这些地方很可能已经落在非利士人的控制之下，百姓立王的初衷是更有效率地保卫国家，结果却事与愿违。神才是百姓真正的王，因此以色列的王顺服多少神的权柄，才能显出多少神的权柄。若不顺服神的权柄，也就显不出神的权柄，不能为神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同样，基督才是教会真正的元首，教会的长老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因此长老若没有顺服的榜样，也就显不出基督的权柄，不能照管神的群羊。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登基的时候年40岁，做以色列王2年，唯独犹大家归从大卫。大卫在希伯伦做犹大家的王共7年0.6个月。大卫先在希伯伦做犹大家的王共7年0.6个月，然后做整个以色列的王。因此伊施波设做以色列王2年， 很可能是在大卫做犹大王的最后两年。其他十一个支派的心意是接受大卫做王，但亚尼尔可能花了五年时间劝说他们转而拥立伊施波设为王。此时大卫要做全以色列的王，还面临两大障碍：一、内忧，十一个支派拥立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做王；二、外患，非利士人刚刚得胜，虎视眈眈。但非利士人既没有乘胜追击伊施波设，也没有阻止大卫在犹大做王，可能是想坐山观虎斗，让大卫与伊施波设自相残杀，结果却让大卫能从容地等候神。这正是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大卫安安静静地在犹大等候了七年零六个月，没有发动内战来争夺王位，因为他知道既然神已经告他做王，神自己会负责除去一切障碍。既然神已经把他送上犹大家的宝座，神也会负责把他送上以色列的宝座。等候神是最不容易学的功课，被人追赶时不容易等候，坐上宝座以后更不容易等候。但一位生命成熟的王，无论是在旷野还是在宝座上，都必须学会等候神。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的仆人从马哈念出来往基遍去，希鲁雅的儿子约押和大卫的仆人也出来，在基遍池旁与他们相遇，一般坐在池这边，一般坐在池那边。亚尼尔对约押说，让少年人起来在我们面前戏耍吧。约押说，可以。就按着定数起来，属扫罗儿子伊施波设的便雅悯人过去十二名，大卫的仆人也过去十二名，彼此揪头，用刀刺肋，一同扑倒。所以那地叫做西利甲哈素林，就在基遍。那日的战事凶猛，亚尼尔和以色列人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属圣灵的大卫可以等候神，但属肉体的亚尼尔却等不及了。基遍位于约旦河西的便雅悯支派境内，靠近扫罗的老家基比亚，也靠近犹大的边界。亚尼尔大老远的从约旦河东的马哈念到犹大边界的基遍来宣示权柄，约押前往拦阻，结果就揭开了内战的序幕。这件事情可能发生在大卫做犹大王的最后两年。希鲁雅是大卫的姐姐，她的三个儿子约押、亚比筛、亚撒黑都是大卫手下的勇士。基遍池是基遍附近的一个大蓄水池。戏耍原文是表演，意思是比武。亚尼尔和约押可能想减少伤亡，避免大规模内战，所以同意用少数人比武的方式来决定输赢，但结果却是双方一同扑倒，没有分出输赢，导致了全面征战。希利甲哈素林的意思是刀剑遍野。在那里有希鲁雅的三个儿子约押、亚比筛、亚撒黑。亚撒黑脚快如野鹿一般，亚撒黑追赶亚尼尔，直追赶他不偏左右。亚尼尔回头说，你是亚撒黑吗？回答说，是。亚尼尔对他说，你或转向左转向右，拿住一个少年人，剥去他的战衣。亚撒黑却不肯转开，不追赶他。亚尼尔又对亚撒黑说，你转开不追赶我吧，我何必杀你呢？若杀你，有什么脸见你哥哥约押呢？ 亚撒黑仍不肯转开，故此亚尼尔就用枪尊刺入他的肚腹，甚至枪从背后透出，亚撒黑就在那里扑倒而死。众人赶到亚撒黑扑倒而死的地方，就都站住。枪尊可能是枪矛的尾端，约押是大卫军队的元帅，亚尼尔不想杀他的弟弟亚撒黑而与约押结仇，所以两次劝阻亚撒黑，而亚撒黑却执意追赶他，结果被亚尼尔所杀。约押和亚比筛追赶亚尼尔，日落的时候到了通基遍旷野的路旁，基亚对面的亚玛山，便雅悯人聚集跟随亚尼尔站在一个山顶上。亚尼尔呼叫约押说，刀剑岂可永远杀人吗？你岂不知终究必有苦楚吗？你要等何时才叫百姓回去，不追赶弟兄呢？约押说，我指着永生的神起誓，你若不说戏耍的那句话，今日早晨百姓就回去，不追赶弟兄了。于是约押吹角，众民就站住，不再追赶以色列人，也不再打仗了。挑起内战的是亚尼尔，呼吁停战的也是亚尼尔，想征战的时候不提弟兄，想休战的时候就打出弟兄的旗号。属肉体的人一切决定都是围绕自己，根据形势，而不是出于真诚。你若不说戏耍的那句话，今日早晨百姓就回去，不追赶弟兄了，也可译为你若不说那句话，百姓会一直追赶弟兄到早晨。意思是约押接受停战，但他们也有能力一路追杀到天亮。此时是日落的时候，已经到了次日，今日早晨可能指第二天早晨。亚尼尔和跟随他的人整夜经过亚拉巴，过约旦河，走过毕伦，到了马哈念。亚拉巴指约旦河谷，走过毕伦也可以译为走了一个上午。约押追赶亚尼尔回来，聚集众民，见大卫的仆人中缺少了19个人和亚撒黑，但大卫的仆人杀了便雅悯人和跟随亚尼尔的人共360名。众人将亚撒黑送到伯利恒，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约押和跟随他的人走了一夜，天亮的时候到了希伯伦。在这场征战中，双方一共死了380人，从此开始了征战许久的内战。神百姓之间内战，无论谁输谁赢，受亏损的都是神的国度，高兴的都是仇敌非利士人。虽然约押愿意休战，但仍为他弟弟之死而怀恨在心，最终暗杀了亚尼尔，自己也落到悲惨的结局。这一切都印证了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大卫在希伯伦专心等候神，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周围的人和环境不让他专心等候，这是大卫所要学习的另一个功课。从过去的以色列到今天的教会，神百姓的历史一直充满了处于血气的结党纷争，甚至演变成战事凶猛，导致两败俱伤。不管理由有多么属灵，实际上都是因为体贴肉体，不肯顺服神的权柄。我们并非不晓得仇敌的诡计，神的百姓应该对付的是撒旦肉体，而不是自己的弟兄姊妹。但人若不肯对付自己的肉体，必然会去对付别人。神允许他的百姓饱尝结党纷争的恶果，正是为了让我们看到前车之鉴。 因此顺着圣灵而行，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